上礼拜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呢？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是北国跟南国的这个历史啊。看到这个图，就业的时候这个图好字好小啊。
对啊。
没关系啊，我们现在重点不知道大家看里面的小字哈、啊，就是上面就重点就是北国呢，大概是经过200年之后，他们就被亚述帝国哈掳、啊、去了，所以北国就灭亡了。然后南国呢，南国大概再多维持大概150年左右啊，大概总共差不多将近350年，最后呢也是啊被掳去了，被这次是被巴比伦帝国掳去了啊。然后啊好，然后我们上次有看到啊，在这北国跟南国啊这个历史当中啊，神兴起了很多的先知啊，前面有讲到以利亚啊，后来讲到以利沙，对不对啊？就是在都是在对着北国那段时间啊，然后在北国啊亡国之前呢，神又兴起了许多的先知啊，啊这个蓝色的这个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个作者啊，小先知，那绿色的这个是大先知书的作者以赛亚啊，这些先知都是在北国亡国之前神兴起的一些先知啊，这样啊，然后到了南国。这个亡国之前啊，神又兴起了一些先知啊，因为神就兴起这些先知来警告他们啊，有那红啊，有西班牙，有哈巴谷、厄巴蒂亚啊，然后有耶利米啊、以西结，然后在贝鲁之后啊，还有这个但以里啊，好，那我们现在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个是叫做耶利米啊，耶利米呢，神在这个南国啊。亡国之前呢，就兴起他传讲了很多的讯息哈、哦，发了很多的预言，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就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元年的时候，他所发的一个预言，他预言什么呢？他预言犹大人呢将要被掳70年啊、哦，好，这个李记帮我们读好。
万军是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仆人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自起，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为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嗯，好，这个预言有什么特别呢？
好清楚哦，细节都说出来。
对，
而且你要知道啊，这时候巴比伦帝国啊，才刚刚兴起哦。其实他那个巴比伦帝国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个年间啊，才什么到达这个。
强盛起来，
对，那这时候他才尼布甲尼撒才刚刚登基啊，这时候耶利米就预言说他们要被巴比伦掳去，而且要服侍他们70年啊，啊，70年完满了之后呢，这巴比伦他们会受到审判啊 ，OK， 啊这个耶利米那时候就发这个预言了 啊，那这个预言那时候那个王叫做约雅敬啊，犹大王的约雅敬。但这个王呢，非常不敬畏神啊，好，尼布甲尼撒他总共有3次把犹大人掳走，他在第一年、第八年跟第19年啊，总共有3次哈、啊，把犹大人掳走。第一次人数最少啊，只是主要是他们的一些贵族掳走。第二次人数最多哈、啊，第三次呢是把剩下的人都掳走，然后那时候犹大国就正式亡国了啊，那这个是约雅敬。那时候，那个耶利米啊，把他的一些预言跟警告的话写在一卷书上面，然后托人呢带去给这个约雅敬王啊，给他读给他听，结果他听了一半呢，他就拿把刀子哈、啊，把这个书卷给他割破，然后丢在火里面给他烧了啊， 那这个是约雅敬王对耶利米的预言的态度啊，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6章里面有提到。那后来呢，后来这个是神呢让这个耶利米啊，他甚至于做了一个轭，就是牛所附的那个轭啊，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面。那他走在马路上啊，就让众人知道，就是说哈，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要服在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轭底下哈，你们就能够得活，你们就能够就没事。那同时呢，这个不仅是对着这个犹大人这么说，也对着视为这个列邦的那些使者，他也给他们看这个记号，同时把这个轭呢也传给他们啊，叫他们说你们也要服侍这个巴比伦王，要不然的话哈，就会有审判来到。结果后来呢，有一个就是西底家王，这西底家是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啊，那有一个假先知啊叫哈拿尼亚啊，那时他就过来啊，把这个耶利米的这个轭呢拿下来哈，把它折断。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神要这个拯救这个犹大人啊，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大人啊，他说两年之内呢都会得着释放啊。OK， 然后这个耶利米说好，阿们，愿神照你的这个所说的哈成就。结果当耶利米一离开啊，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啊，他说这个哈拿尼亚的话不是从我来的，我根本没有差遣他啊。你要跟哈拿尼亚说，你把这个轭木头的轭折断了，却换了一个铁的轭啊。同时啊，他因为这个他这个发这个假预言啊，让这个犹大人依靠这个虚谎，他们以为说哦，他们不需要服侍这个巴比伦王，神会拯救他们啊。结果后来这个假先知啊，隔了两个月就被神击打就死了啊。所以那时候耶利米他发的这个预言啊，其实在犹大人当中啊是非常不受欢迎的，因为讲到说，你们一定会被这个辖制，会被掳去。结果你们现在只要乖乖的听巴比伦的话啊、哦，所以很多人把他当作是叛国贼一样来看啊、哦。好，接下来啊，那个他好，这个谁那个赵明帮我读这段啊，他这个耶利米呢，他刚才不是预言说犹大人会被这个那个巴比伦会辖制他们70年啊、哦，那后来他又进一步在预言说70年之后呢，这犹大人他们会怎么样呢？会回到原来这个地方啊、哦。好，那个
先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在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人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祈祷耶和华，因为大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对，这个那时候已经犹大人啊，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掳去了，啊，还剩下的人呢，啊，他们留在这个耶路撒冷这边啊，这时候还那个由西底家做王啊，那后来因为西底家他背叛了这巴比伦王，所以最后这批也被掳去了。那在最后这批被掳去之前，耶利米就写信给那些在巴比伦的那些人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那边啊要长要什么？要做长久在那边定居的打算，因为这时间不会很短，要有70年啊、哦！你们要在那边生养众多啊！哦，我记得那时候，这个我们那时候在台湾嘛，国民政府在台湾，我们那时候都说要反攻大陆，所以很多人呢，那个从大陆那时候过来啊，那就很多人他们就没有打算说在台湾要待很久，所以他们就是在那边只是暂时住一下。 但是没想到呢，就一直就住了好像几十年啊，到现在啊，就一直没有机会啊，回去。当然后来就开放了啊。那当时那些人被掳到巴比伦去啊，也是这样子，他们想到说，也许去那边只是暂时啊，神就会让他们得到释放。但是耶利米呢，就写封信叫他们说，你们要在这边要住很久的，而且呢，时间是多久啊？七十年。但是七十年之后呢，神会让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啊犹大地啊。那他发这些预言啊，其实在犹大地分辨都不受欢迎的，所以他们把他当作是叛国贼一样啊。那时候犹大首领啊，就把耶利米捆绑啊，丢在这个淤泥的坑中，左边就有个坑啊，那本来是一个井啊，但是里面都是淤泥了，把他丢在里面，要把他置于死地啊。因为他说耶利米在这个城里面啊发这个预言，让老百姓呢这个手都软了啊，那时候就没办法去抵抗这个巴比伦王啊。但是后来好在有个太监啊，叫做古斯人以伯米勒啊，就把耶利米啊救出来了啊，他跟王祈求，所以他们就用绳子啊垂下去把耶利米吊上来，不然的话耶利米就死在这个监狱里面啊。但 anyway， 耶利米的预言后来就应验啊，在586年啊主前啊，这时候第三批的犹大人就被掳了，最后这一批啊，然后圣殿跟圣城都被毁，犹大啊就亡国了啊，犹大亡国，所以那时候耶路撒冷就变成一片废墟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很远的地方啊，巴比伦在这个地方，那有的是在加巴伦河边啊。那时候他们在被掳到那个河边去之后啊，就有人写了一篇诗篇啊，有个诗篇就是专门讲这个事情啊。这个啊，小七帮你读这段好了啊。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做乐。
做乐啊。
做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墙
上旁上旁啊、哦，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整个以色列那个什么这个犹大人啊，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整个心态啊有一个很厉害的转变，这时候他们就心里头就悔改了、哦、悔改了啊，所以这七十年当中啊给他们很大的改变啊。我们先看一下这次当中啊还发生了一些事情，这在但以理书里面有提到啊，但以理他们是最早被掳去的一批啊。好， Rufy 帮忙读就好了。
王森是太监
太监长，
王森副太监长雅斯
皮拿，
雅斯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当世和贵族手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
OK， 好，这里啊，这里是讲到那个第一批被掳去巴比伦的，那里面呢，主要都是一些就是一些贵族啊，那这时候他们把里面的一些看起来很有 potential 的呢，把它挑出来。把他们特别的训练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啊，很好的机会。虽然在被掳的地方，他们将来有好的，可能会有很好的前途跟发展啊，因为这些人的资质都很高啊。但是呢，其中有一个是这个是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那这三个人呢，他们面对这么好的一个前途啊，他们的态度很特别啊。好，那继Ruby 继续啊。
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玷污自己。
OK， 那时候不是说他们把王的这个山珍海味呢也分给他们吃，但是他们呢不愿意吃，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酒啊，这些酒肉啊，他们是先拜过祭过那些他们的偶像的啊、哦， 那同时呢，有一些肉也是犹太人他们不吃的，猪肉他们不吃，对不对？好，所以这些东西他们认为说是不洁的，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因为吃这些东西而得罪神啊。你看那时候他们的心跟当时在犹大地是已经很不一样，可能当时他们在犹大地他们就是属于比较敬虔的，但是呢，因为他们百姓犯罪了，他们一样有受到这个
波及
啊。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更加的绝对哈、啊，他们宁可这个丧失前面的大好的前程啊，他们也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头妥协。就好在啊，他说他这个太监长啊，他说哎呀，如果你们不吃这个的话，那到时候你们这个面黄肌瘦啊，那个王怪罪下来，我的脑袋就不保了啊。那但以理就跟他说啊，你可以这样子试试看，你们只给我们吃那个青菜啊跟白水啊，那4个10天，你看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再说啊。结果后来他就好吧，就试试看，给他们10天吃那个青菜跟白水。结果没想到这10天过了之后呢，哇，这个但以理他们几个啊，长得白白胖胖的啊，比其他那些少年人更好。所以那个太监长的他就好，那就讲既然这样子，他就把那些3000牌位都撤掉了。好，那以后这几个年轻人就只吃青菜跟白水。哦，青菜跟白水。结果也今天还问我说怎么样能够减肥，可是还是可以继续吃。好了，他们就吃这种减肥餐哈、哦，但是却是白白胖胖啊、哦。结果呢，没想到。在这当中啊，神就赐给他们很多的智慧啊、哦，让他们能够了解他们所学习的啊、哦，而且呢，但以理更可以明白各样的梦兆跟一些啊、一些那个超自然的一些啊、启示啊，好、哦，结果后来呢，这个很快的就发生一件事情，尼布甲尼撒晚上做了一个梦啊、哦，然后梦见一个这个东西啊，啊，这个东西就他。他梦完的时候啊，就忘了。可是呢，他知道说他做的那个梦呢很重要、很特别，想不起来。后来就找这个巴比伦的那些所有的那些啊、那些哲士啊、那些
术士
啊来给他解梦。那些人说：“哇，你把那个梦告诉我们，我就帮你解这个梦什么意思。”然后这个梦我忘了，所以我给你们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先告诉我说我做了什么梦啊，第二个是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那些术士啊，就是头大，他说王翰，你所给我们这个功课啊，从来没有人这个能够解决过啊。这么第一个你的梦都忘了啊，我们怎么知道呢啊？然后除了这个不跟人同居的那个神啊，没有人知道说到底这个王做了什么梦。就是尼布甲尼撒这个人是很霸道的啊，
独裁，
非常霸气的一个人。他说：“你们如果不给我这个回答的话，我要把巴比伦所有的这些啊术士者、这些博士啊，全都杀光啊，限期要解决。”哇，那些人就完了哈、啊。结果这个时候啊，听这个丹尼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啊，丹尼就叫他同伴啊说：“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因为他们也在这个。”被杀的名单当中、哦、那结果后来他们就彻夜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之后，这个神就把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啊启示但以理，但以理就起来赞美神，说真的只有神可以把这个事情启示人，所以他后来就求见尼布甲尼撒王、哦、说他可以帮他解梦，所以太监长呢就赶快的，不是太监长，那个是那个侍卫长就赶快把但以理呢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啊。哦，然后，然后呢？这个尼布甲尼撒说：“你可以帮我解梦吗？”然后他说：“不是我哈、哦，乃是这个天上的神哈、哦，把这个事情启示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哈。哦”好，他说：“王啊，你到底是做什么梦呢？哦，你做的这个梦就是这个梦哈、哦，你梦见一座大人像哈、哦，上面有个金的头啊、哦，然后呢，银的胸，然后有铜的腹，铁的腿呢。”还有半泥半铁的脚、哦不仅是这样子，你看到这个像、啊、非常的高大、哦、非常可畏、哦、那接下来呢就出现一个石头，这个石头啊是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哦、把这个像呢打碎了、哦、它打在这个脚趾头上面，这个整个人像都碎掉了，而且接下来呢这个石头呢就变大、哦、变成一座大山充满了天下、哦、 然后说哇，这就是你所做的梦啊。那第二个，现在这梦到底什么意思呢？然后第一个啊，这个金头就代表你啊，这个是你的你的这个帝国啊，荣耀辉煌啊。那第二个呢，他说银胸呢代表在你之后会兴起另外一个帝国来啊，另外一个国度啊。那这个其实我们后来从历史上来看了、啊，就知道后面这个国度呢就是波斯马代啊、哦，是由两个民族所组成的，所以他这个银胸嘛，他两只手臂啊、哦，就是两边啊、哦。那接下来呢，他说呢，这个铜的呢是下一个帝国啊、哦，那这个帝国我们后来知道就是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啊、哦嗯。那接下来呢，铁的腿呢是罗马帝国啊、哦，罗马帝国后来分成东罗马跟西罗马啊、哦，而且呢时间很长啊、哦，所以两条腿很长啊、哦，一直到最后呢有半泥半铁的脚。那这是什么呢？他说有十个脚趾头啊、哦，十个脚趾头啊、嗯，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讲到末世了啊、哦，应该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啊、哦嗯。现在是欧盟啊，欧盟现在二十几个国家，但是呢，可能快要解体。那有人就在重新要把它这个啊、哦，有人在里面就是在有几个外长在联络啊、哦，他们想要说让他们这个欧盟呢能够更加的这个更加的结实一些。那他们就联络了十个国家、哦、要重新把欧盟要重组、哦、那也许这个十个国家就是末世的十国联盟、哦、我们现在是看到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脚趾头这个地方了、哦、那完了之后怎么样呢？他说你看到那个这个石头啊，那个叫做非人手所造出来的石头啊，后来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他说这个是最后神的国会取代这一切人的国、哦、而且他会存到永远。哦，王啊，这就是你所做的梦。哦，那个尼布甲尼撒一听啊，就起来下拜啊，他说你说的对啊、哦。然后呢，就好好的这个高升了这个但以理啊、哦。那但以理求这个王爷把他另外那三个朋友，把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呢，也让他们在巴比伦当中呢啊、居高位啊、哦，掌管一件事情。但好了，事情不是在这边就结束啊、哦。接下来这个巴比这个尼布甲尼撒。那越想，那心里头觉得不甘心啊、哦，他很不愿意他这个帝国啊
被
取代，就是这个头后面就没了哈、哦，所以他后来就做了一个金像啊、哦，这个金像是怎么样，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他意思就是说他的国度存到永永远远哈、哦，他不希望这个国度能够会被取代掉，所以他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像啊。哦，那人有多大？人你看左边下面这个上面就是人的大小啊、哦。
哇。
所以这个人呢站在下面哇，就是，觉得非常的渺小啊、哦。然后好，这个基纳帮我们读啊。
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神杜拉平原。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OK， 好，所以这个。这个怎么好了？如果是你的话，你要拜啊！啊，这个，这个是王的命令啊！不拜的话呢，后果非常的严重啊！但是你一拜的话呢，就犯了这个十戒，对不对？十戒说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是只能拜敬拜神啊！好了，那几个单营的三个朋友啊，就没事坐在家里面，突然现在有一条这个命令下来，他们怎么办呢？啊，那个经常继续啊。
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这三个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哦，三个朋友，他们的心智啊，跟那个他们当时被掳之前的那些在犹大人 犹太地的那些人的心态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就神就兴起这三个人，可以说成为他的见证啊，见证。当这个你绝对为着神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啊？啊，这个星星帮我们继续往下读。
当时，尼布甲尼撤
撒
撒，
冲冲
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啊，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是脾气很大哈、哦。然后他，但是他还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啊、哦。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哈、哦？如果你不是故意的，这时候拜还来得及啊、哦。但是如果不拜的话呢，有什么神可以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啊、哦，好，那个，好，继续。
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哦，你看他们的这个心智啊，他们对神有一个信心啊，神可以把他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啊、哦、但是呢，即使神不把他们救出来，他们也绝对不拜这个金像啊、哦、他们还是要忠于神啊、哦、这个你看这样的心智很好，对不对啊、哦有人是说神啊，如果你不把我救出来我就算了，我就不拜了，不拜你了。但是他说即使急或不然，即使神不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还是要向神忠心到底，哈、嗯哦，哇，那这个好，这个他这个火窑，哈、哦，好，这个情形继续啊。
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凄美，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窑中。
嗯，把寻常更加凄惫，就怎么样，他们那边拼命扇火，对不对？火烧到后来，他比平常那个火焰可能都喷出来哈、哦、这个更加热凄惫哈、哦、那有些人就要把这些人丢下去了哈、哦、丢下去好，接下来哈、
哦、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
捆着
落在烈火的窑中。
嗯，可怜。连那个抬他们人都被烧死了啊！
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烈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
嗯，
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
对，那不是丢下去不是三个人吗？怎么里面多出了一个人哈、哦？
嗯，
像神子啊，神子是谁啊？
你说。
啊、嗯，像神的儿子啊。然后好，继续。
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 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萨、亚伯尼格就从火中出来了。
嗯，
说出来他们就出来了，好像很轻松啊。接下来啊，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哦，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在火里面呢，好像在那边就是那边散步啊、哦，然后呢，那个火啊，一点都没有烧到他们，连那个什么火燎的气味也没有啊、哦，
焦味都没有，
哎，一点焦味都没有。哎，有的时候我们在，如果你在火场里面待过的话，就是那个
烧头发。
就是那个一个叫火灾啊，你只要到里面去了，你会闻到那个味道，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我住的地方曾经失过火，结果后来虽然那个房子我那房间没有烧到，但是我所有的衣服都是上面都是很重的那个火燎的味道哈。在美国那我洗了好多趟都洗那味道洗不掉哈。哎，那居然他们从这个窑里面出来，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就讲到说，我们就在苦难当中啊，神子与我们同在，
对，
对不对啊、哦？他保守我们不受到这些苦难，
嗯，
而且不仅没有受到这些苦难啊，这个衣服都没有变了颜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啊，
是，
就我们这个人身上没有那个苦的味道啊、哦
嗯，
不然有的人是说在苦里面呢经过啊，但讲起话来呢，还是里面充满了那种好像是受苦的那个味道，但是他们连这点都没有啊、哦，这是神的。我们大能保守他们啊、
嗯！
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求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
嗯，
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堵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
嗯，
因为没有别的神能这样实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
嗯，
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这时候大开眼界啊，他知道有一个神啊超过他所拜的那一位啊。那所以如果说有谁现在谤读啊，就是这毁谤这个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呢，要被凌迟哈。好，所以他这个就说他对于这个神起了一个敬畏的心，
嗯，
而且这件事情啊，就传遍了整个巴比伦帝国，对不对？
嗯，
啊，巴比伦帝国，这对于那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犹大人啊，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啊。
对，
知道说我们只要向着神忠心啊，神可以拯救我们啊、
嗯，
拯救我们显出他的这个作为来。
阿门。
啊，所以你知道后来他们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他们这整个民族啊有了巨大的改变。那这个但以理啊，在朝中就居高位，结果神呢不仅这样，他后来还启示给他一些看到一些异象啊、哦。那有一次他就看到有几头这个野兽啊、哦，第一个是看到一头狮子有翅膀的，第二个是看到了一头熊啊、哦，水里还叼了三根骨头的啊、哦
嗯。
然后呢，后来又看到。一头豹有四个头四个翅膀啊、哦，
嗯，
最后看到有一头很特别的一头兽哈、哦，头上有十个角哈、哦，有十个角。那结果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他就祷告这个事情祷告，就天使呢就奉差而来跟他解释，说这就是后来会就是从这个巴比伦之后啊，接续会兴起的几个帝国啊，
嗯，
那所以我们跟前后啊。对照一下就知道，第一个是什么？
巴比伦。
第二个呢，有波斯马代啊、
嗯。
第三个是
罗马，
是希腊啊，希腊希腊。最后一个
罗马，
对啊，就四个帝国啊。
那三根骨头是什么意思？
这三根骨头啊，就是讲到那个波斯那时候后来就征服了三个国家啊，一个有一个是埃及啊，那另外就是巴比伦啊，另外一个叫做伊利亚啊，这样子三个国家，所以然后就成就了他们的霸业啊啊。OK， 那时候而且他讲到说那时候他是昙跨而坐，意思就是说他从一边先爬起来啊，所以他是两个民族，但是他是波斯比这个比马代要更强啊。那巴比伦呢，他就讲到说这个他的心呢他这个翅膀被拔掉，后来他得到一个人的心，就是讲到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发疯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后来就应验了。希腊的话也是很特别，因为希腊讲到就抱的动作非常快啊，那亚历山大他只花八年的时间就征服了天下啊，那亚历山大死了之后呢，这个帝国就分裂了，后来分裂成了四个部分，所以后来四个头啊。那最后这个罗马帝国是最强大哈，最强大。那有十个角，十个角就跟刚才这个十个脚趾头呢是互相呼应的。又讲到末世的时候呢，这个会有十个国家的联盟啊。那这当中呢，他还预言到将来会有一个敌基督出现，因为这有三个角呢，里面后来被拔起来之后，有一个角呢，它上面会出现另外一个小的角，这个说夸大的话。那就是未来会出现的敌基督啊。好了 ，Anyway， 这四个帝国啊，第一个是巴比伦，对不对啊？巴比伦现在它的范围啊比较大。接下来波斯马代啊，它的范围就横跨欧亚非三洲了啊。希腊帝国也是一样啊，它的版图也是横跨欧亚非啊。罗马帝国也是啊，所以这是人类历史后来兴起的几个大的帝国啊。
波斯马代是
什么？对 ，Persia， 对 ，Persia， 跟 Media， Media， Media 啊，好，那这个是所以阿里巴巴四十大盗就是波斯的，对不对啊？
芝麻开门。
好，那 OK， 那结果后来过了七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被七十年之后，好，这个再给你看一下啊，四个角落啊，轮流放啊。好，这个监理帮我读一下。
波斯王古列，塞鲁士元年，公元前536，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一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利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啊，当这个波斯取代巴比伦之后啊，这个波斯王啊，那时候的那个王就是古列，或者翻作塞鲁士啊，他一取代的这个征服了这个巴比伦之后，他所下的这个命令啊，就释放这些犹大人啊，让他们回到原来他们所住的犹大地方去啊，这是刚好满七十年了。然后呢，不仅他们可以去，而且他说其他那些人啊，如果你们不回去的话呢，你们可以用金银财物啦、牲畜啦来帮助他们啊，然后要在耶路撒冷那边要建殿啊，要建殿。这边有提到说在耶路撒冷啊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啊。这个你如果看 NIV 的话，那翻译不是这样，他是说他是耶路撒，他是这个神呢是在耶路撒冷的神啊，因为这个古列他有拜他自己的神，他不太可能说只有这个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神啊，所以这个地方他是你看 NIV 的翻译会比较准确一点啊。
那个 我们礼拜五有讲到那个是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元年，那到底是哪个王？
啊，大力乌啊，
嗯，
礼拜五，我们礼拜五，礼拜五，
因为但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知道是七十年，
是，啊 ，OK， 那个是这样，那个
啊是礼拜二，哎、啊。礼拜五吧，讲到
礼拜五
祷告，
是啊，礼拜啊祷告 ，OK， 对，好，那个如果你读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里面是提到有个大力乌啊，大力乌取代了这个啊、就是征服了这个巴比伦啊，但是呢，这个是叫做以斯拉记里面提到是古列啊，那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啊，啊，那个大力乌呢是马代人，
嗯。
这个古列呢是波斯王，那所以呢一般认为说这个大力乌呢可能是古列底下的一个将军，一个将军，那时候他就征服了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那时候古列先assign他管理那个地方，所以那个他们就称他是大力乌王，反正就是当波斯征服了这个巴比伦之后呢，这个古列王啊，这个古列王是真正的时候整个大帝国的王啊，他就下了这道命令啊，其实除了犹大人之外呢，其他很多本来被巴比伦掳去的那些，他都释放他们，让他们回到他们所在的原来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波斯王啊，对于那些被掳的人是采取一个比较宽大的政策啊。
而且古列王这个名字古列啊，或者是塞鲁斯。在古列王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先在圣经里面，
对，
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先提到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对 ，OK， 那是大概在是200年前啊，他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了。神会兴起古列啊，成为他的手中的一个工具啊，
一个仆人。
好，那个进来，Jenny。
于是犹大和便雅的族长，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积蓄、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利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贾尼沙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
OK， 好，所以那时候一些人呢、就起来了，就是那哪些人起来回耶路撒冷，就是被神激动他心的人啊，那他们要回耶路撒冷去，然后建造神的殿啊。这时候其实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在这边已经住了70年了，
对，连根拔起，
对，就在这边都已经有基础了，这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时候非常的荒凉了，
一片废墟
这时候回去到底有没有这个家室啊？但是什么人回去呢？就是被神激动心的人回去了，好，那这个就是让一行人又回去，第一批回去有五万个人跟当时被掳的那些犹大人的比例来说，还是少数。
小比例。
那在诗篇里面呢，就有这篇这个就会帮你读好。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
这边是诗篇126篇，它的背景就是那些讲到那些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他们的心情啊。然后，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
南地的河水啊，一到夏天啊，都干旱干掉了。但一到雨季来的时候呢，那个河水呢又满了哈、所以他就是祷告啊，求主让那些被掳的人归回啊，不是只是一个两个啊，有大批的人归回啊，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啊。那他们当初是流泪出去的， 现在呢回来是他说欢欢乐乐带着禾捆回来，这时候他们回来，他们整个心态跟当初被掳的时候心态已经有180度的大转变。
对对，
那当这70年当中他们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些人被称为渔民，渔民
remnant
对，这个是渔民，是渔剩的啊。其实不是每个被掳的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被称为渔民啊。这个是被掳70年的影响啊。好，同学。被掳70年之后，在这个犹大人当中啊，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第一个，偶像就绝迹了。他们以前呢、就是因为一再的拜偶像啊，被神管教啊，结果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就问题是很奇怪啊，巴比伦是那个偶像最多的地方啊，
对，
满城都是偶像啊，
源头。
照理说他们在那个地方会拜得更厉害啊，但是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说，他们被掳去之后，再回来，他们以后呢会犯别的罪，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犯那个拜偶像的罪。
是。
对，而且就很奇怪，他们好像对于这个突然整个就是
彻底铲除了，
彻底铲除了，完全免疫了。对，他们不再拜偶像。那这个是这个，然后呢，一神的观念就坚强了。
被掳70年的教训。
因为怎么样？他们这70年当中，他们发现神那个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都是真的。神真的是他们，当他们拜偶像的时候，神就会这样管教他们，
对，
让他们整个国家都亡了。他们本来还想说。哎呀，圣殿在我们这个地方，神一定会保护这个地方的、没想到说
圣殿也毁了，
圣殿也没办法保护他们、他们如果他们自己去离弃神的时候呢，神根本就不保护他们了。
神从圣殿离开了，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讲的。
对，那个什么荣耀、就离开圣殿了、
对。
好，那而且呢，他们在这个巴比伦那个地方呢，又从但以理啊那些人的见证啊，知道就是说，当你向着神啊心绝对。不再拜这些偶像的时候，神怎么样的保守他们、
是
那个我们刚刚是讲到说那个三个朋友拜金像，对不对？你要知道后来但以理自己也碰到一个考验了、他们说不是拜像拜什么像的问题，他只要向着神这个什么
神祷告，
向着王以外的人祷告，就要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结果但以理根本不管这个命令，他还是一样的对着耶路撒冷向着神祷告
1天3次。
结果呢？
公开的祷告。
结果他们就把这个但以理啊告到王那边去，结果后来但以理就被丢在狮子坑里。
是。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神就保护了但以理，把这个狮子的嘴巴封住了。
一点都没伤害到他。
对，后来这个王一看到，但以理居然没有受伤，王就很高兴，因为王本来不想杀但以理啊，是那些人呢、有些人来陷害但以理的。就那些被陷害但以理那些人呢、神王就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结果他们还没落到地就被狮子啊
跳起来抓
了，给咬碎了。好了，这些见证呢让那些犹大人啊他们心里面的偶像彻底的被铲除掉了。
是。
好了，还有呢，当他们这个从被掳70年当中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他们因为圣殿被毁了，对不对？没有地方敬拜神了，就他们后来就什么，就创立了很多的会堂，
小型的会堂。
那他们不是在会堂里面
只要有10个犹大的男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
对，他们就在会堂里面干什么呢？在那边在做 Bible study 在那边教导圣经，就让他们的这个信仰呢可以继续持续下去。结果呢，会堂就这样到处兴起，就变成是他们呢以前是到圣殿敬拜的，现在到会堂里面呢去学习神的话。他们倒是没有说在会堂，他们不敢在会堂里面献祭，因为会堂不能献祭的、他们只能在圣殿献祭，但是没有圣殿了，所以他们在会堂里面就是学神的话、所以这个是给他们在灵性里面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还有呢，宗教的改观了、他们的信仰呢开始变得个人化。以前呢、是跟着一大堆人到圣殿里面去凑热闹，对不对？现在怎么样？圣殿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现在跟神之间，你不能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了，那怎么办呢？你现在的信仰变成你个人私底下跟神之间的祷告了，你是以读神的话跟神祷告了，所以现在的信仰呢， 变成神，他们跟神之间个人的关系了。
嗯，
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啊，不是只是跟着一大堆人在那边啊，这个凑热闹。然后呢，他们现在对神的话更加的重视了。
对，
因为以前他们就藐视神的话嘛，就被掳到巴比伦去。
嗯，
结果他们现在发现神的话一句啊，每一句都会应验的。
嗯，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很忠心的来护卫这个律法。
是，
甚至于愿意为着神的律法牺牲生命。
是
啊，像刚才那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啊，宁可这个
丢到火窑里，
火窑里也不愿意啊干犯这个十诫，对不对啊？
嗯。
还有就是他们事业转变了，以前他们是务农的啦，
嗯，
啊，耕田啊什么的，那就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啊，没有田可以耕，对不对啊？那么或者说他们那边情况环境不一样了，所以这种很多人就转为经商啊。所以犹太人到现在呢很会做生意啊，就从那个时候被掳七十年之后所养成的习惯。
那个金融界的强人都是犹太裔的。
嗯，对，嗯，然后这个语言改变啊，语言改变了，本来他们讲的是希伯来话的，那被掳之后呢，他们就变成讲什么
亚兰语。
亚兰语那时候在巴比伦呐，因为是通用的语言啊，
嗯，
所以当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啊，他们还是讲亚兰话啊。所以到主耶稣那个时代啊，他们讲的话都是亚兰语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被掳七十年的关系啊。
嗯。
然后呢，下一个就是他们民族变得非常的团结。以前啊，他们都跟这个外邦啊，这个叫做 multicultural 啊，这个多元文化啊，这个跟这个通婚，跟着通婚。可是他们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啊，他们就跟外族啊就不通婚了。
嗯。
因为怎么样？因为知道说他们过去所吃的苦头啊。就是因为跟外族通婚，然后就是拜那外族的那些偶像嘛。
嗯。
那因为神跟他们讲说，你不可以跟那些哈，拜偶像的人啊，这些通婚啊，所以他们就学到这样的一个教训嘛。以后他们就非常的就说
血统纯净。
非常的排外。但是有人对于这个犹太人就很反感，就这样子了，就是他们都非常排外哈。
嗯。
那这就是因为他们这当中啊，这个学到一个教训嘛。他们不再受到这外族的影响，所以他们就变成是这样子，非常团结啊，哦。然后呢，他们就有觉悟，他们一个新的使命啊。他们现在开始宣扬他们旧约的信仰啊，哦。所以后来呢，到主耶稣那个时代啊，有很多这个像罗马人啊，他们也对这个旧约的这个神啊，产生了仰慕啊，哦，发觉哎，旧约里面的这些律法比他们的这个社会啊，里面那种。堕落的那种道德啊，好像更高超，所以呢，他们也开始转向要来信奉这位耶和华啊，
规划成犹太教。
对，所以这个是被掳七十年之后，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之前他们根本不宝贵自己的信仰啊。好了，所以他们从这个巴比伦回去之后啊，回到这个满目疮痍的这个耶路撒冷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重修祭坛了，啊。把祭坛重新修造起来，在这个地方向神献祭啊，所以就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啊，以前远离神啊，
嗯，
被管教啊，啊，管教，然后后来终于神是让我们得恩典啊，
嗯，
重新回到啊，回到这个原来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啊？就是把祭坛重新修造起来，
嗯，
祭坛就表示我们向着神的奉献啊，
嗯，
这在祭坛既然修造起来之后，在上面献祭。表示说神啊，我这个人是你的啊，
嗯，
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啊。那接下来呢，第二件事情，他们就重新建造这个圣殿，他们把这个圣殿的根基呢，就重新立起来了，是吧？嗯，好，这个是好，照明帮我读这个好了。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书殿的
旧殿
的老年人，
嗯，
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呼号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
嗯，
那时候他们就重新要建造圣殿，因为圣殿已经被拆毁了。
对。
那他们就立这个殿的根基啊，立这个殿的根基的时候，大家哇就欢呼啊，嗯，这个大工程要开始了啊。但是呢，见过以前那个旧的那个殿的规模的，看到这个根基的这个情况啊，就哭起来了。为什么？因为跟以前那个规模啊不能比啊，差太多了。这个殿啊怎么这么小啊？所以他们就哭了。他有人哭啊，有人欢呼啊。结果呢，也大家分不清楚到底是哭还是欢呼了，因为这声音啊传到很远的地方去啊。那后来啊，人就透过先知这么说啊，啊，李继望就说了。
你们中间呢，同流的有谁见过这殿前
从前
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到如何？岂不在眼中看无有吗？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独运来，或作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君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于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这是哈该啊，哈该就是当时被掳归回之后的三个先知之一啊。
这个祷告我们可以做我们的范本啊，因为这个就是上帝要在末后的时代要做的事情
啊。
万国的珍宝，就是说在世界上那些主看起来是特别宝贝的啊，这些人他要把它震动出来，然后来认识神，来为神所用啊。
OK， 那时候本来是那个犹大人啊很灰心啊，因为这个殿啊规模怎么这么小啊，他说在你们眼中岂不看如好像什么无有，算不得什么，好像没有一样啊。但是之后呢，他说这个殿哈，神会让这个殿末后的荣耀大过
先前的荣耀。
就后来这个殿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后来到主耶稣那个时候啊，那个圣殿经过这个西律王重新再给它扩建啊，变得美轮美奂啊，那是没错，那是后来更加的辉煌啊。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其实讲了还不是西律的那个殿，
对，
他这个殿是讲谁啊？讲主耶稣，主耶稣是这个殿啊，那所以他说啊，等到他说到时候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当然这个殿另外方面讲到是教会，神的教会，
对
不对？
新约的，
先是主耶稣了，后来是教会啊。那万国所本来是说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所以刚才就会就讲了这个珍宝呢，就倒不是讲金银财宝，是讲到说啊，那些人建造神的那个殿，属灵的这个殿的那些材料，其实都是那些基督徒了。
对。
那这些基督徒呢，是神眼中的珍宝，都会被运来啊。那时候这个殿呢，它的荣耀就要超过当时用石头所盖的这个殿的荣耀了。主耶稣也说他自己是那个殿啊。所以呢，
这个殿充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那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基督徒啊，一半爱神，一半爱世界，这种没有资格被称作是上帝的珍宝。那这些人为什么称为上帝的珍宝呢？因为他们是全心全意，完全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们看到了神的价值啊，他们看到了主为他们舍命的这么大的价值，这么大的爱，他们活着就是为那些他们这些人活着就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啊，主全然为着他们，那他们也愿意全然的为着主，那这样子的人叫做渔民啊，就是说这世界上不要说外邦人了，这世界上从基督徒当中剩下的人叫渔民啊，那他们是神眼中的珍宝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先知就预言了将来会发生的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
啊，一个万国所羡慕的是讲到什么啊？讲到基督啊。
嗯
啊，基督会来到啊，那这时候神会让这个殿呢这个充满了荣耀啊，这第一个啊。之后呢，神会让这个教会呢成为他的殿啊，那这个荣耀更是要超过先前这个石头所建的这个殿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啊，那时候 在圣地啊，那时候他们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啊？
嗯，
本来是巴比伦，他们这个圣地是被巴比伦统治，对不对啊、
嗯？
好了，但巴比伦亡于这个波斯马代之后啊，他们就被掳归回啊。好、啊，那时候是主前那个536年啊。
嗯。
所罗巴伯呢，就率领了50000个人回去啊。那时候整个全帝国啊，大概有几百万的这个犹太人吧，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就50000人，其实在里面是少数啊，是少数啊，少数。然后呢，接下来圣殿呢就重建，
嗯，
而且完工。它从开工到完工中间经过20年，因为中间经过了一些
波折
啊。20年之后，圣殿就完工了啊。那接下来呢？圣经里面还提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以斯帖呢，以斯帖是一个犹大的女子啊，
嗯，
后来被选作波斯王的王后，
亚哈水鲁王，
王后啊，那这个她被选作王后，为的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啊，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个人啊，就是哈曼，就右边那个啊，
嗯，
想要屠杀所有的犹大人，
他是亚玛利人的后代，
对，那就后来神就借着以斯帖啊，拯救了整个犹大族，好、啊，那这个故事我们就跳过去，这次就不讲了，啊，
嗯，
好，那这个就是在波斯帝国当中所发生的一件重大的事情，啊，那后来呢，有一个人叫文士，叫做以斯拉，他又是文士又是祭司，啊，
嗯，
他就返国之后，他就教导了那些百姓啊，这个律法上神的话，那时候他们老百姓啊，对神的话就很渴慕啊，所以他们就很认真的来学习，啊，
嗯，
所以给这个。犹大人当中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因为等他们已经回去80年了哈，80年他们灵性已经开始这个下沉了，
嗯，
所以这个神界的以斯拉呢回去就复兴了他们，
嗯，
同时也把旧约的那些经典啊做了一个编辑，哦，这是以斯拉所做的事情。那后来呢，有一个人叫尼西米，
嗯，
尼西米呢他是一个省长啊，哦，他是犹大人，结果他就回去呢。他做了一件工作，就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哦，
嗯，
把这城墙建造起来。
他在波斯王的身边是做酒政的，是跟波斯王非常亲密，而且被波斯王所信任的。
嗯，好 ，OK， 那好，这是在波斯帝国里面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啊。那最后呢，在主前差不多400年左右啊，那时候旧约的最后一卷先知书就完成了，
嗯，
叫做马拉基书啊，
嗯，
所以你把圣经翻开来啊，在旧约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啊，
嗯，
那马拉基最后两节啊，
嗯，
就预告将来这个施洗约翰会来啊，
嗯，
所以从马拉基啊，这时候一直到新约主耶稣来之前啊，中间有400年的时间啊，
嗯，
这400年啊，我们被称为把它称为说两约之间。就是新约跟旧约中间的这段时间，
哦，嗯，
有400年的时间呢，神没有透过先知说话，
嗯，
啊，哦，就这段时，这段时间神都沉默，哦，没说话，嗯，哦，没说话，但是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当我们下礼拜开始要读这个福音书，啊，哦，
嗯，
读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搞的？里面有很多一些东西啊，跟怎么在旧约里面没看到什么法利赛人，哦，撒都该人，哦。这些东西，希律王怎么拿来的啊，
嗯？
这都在两约之间发生的事情。OK，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希腊帝国兴起啊，
嗯，亚历山大
呢，这个他取代了这个波斯啊，他在8年之内啊，就征服了整个全世界啊。好。那他呢？他给了这个近东啊，带来文化上的统一啊，有1000年之久啊，1000年之久。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学习希腊文化啊。那他说啊，他那个圣经里面说啊，就历史上说，他那时候他优待那些犹太人啊，然后让犹太人呢跟那个希腊人有相同的这公民权利啊。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攻打到犹大帝的时候啊，有祭司来迎接他啊。哦，然后把这个但以理书那边预言给他看了，啊，他知道说啊，原来他的事情在先知书里面都有了，哦，
嗯，
所以他就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信仰啊，蛮这个尊敬的，所以他也给那个耶和华献祭啊，
嗯，
然后后来让犹大人啊跟这个希腊人呢，啊，都是享有公民权利啊，所以后来这个犹太人啊对希腊文化呢就很支持还有仰慕，就跟 亚历山亚三大的这个哈、哦、这种措施是有关系的。然后，好，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问题是他英年早逝哈、哦。
嗯。
这个全国统一之后没几年他就死了，死了之后他帝国就分裂，分裂成了后来他死了大概不知道大家就打来打去哈、哦。经过了二十年啊，帝国才分成四个部分哈、哦，就应验了刚才戴玉女所说的四个头哈、哦。
嗯。
然后。第一部分在他们的本土哈、哦、马其顿啊、哦，是有一个将领叫卡桑德啊、哦，
嗯，
这个在那边占领了。那第二个是中间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啊、哦，那第三个呢是这叙利亚跟巴比伦这个地方啊、哦，有一个叫西流谷啊、哦，这个将领啊占领了这个地方。那最后一个是埃及叫多利曼啊、哦，那这四个都是他们，这几个都是希腊人啊、哦，
嗯，
都是马其顿人，都是那个希腊的将领，但他分别占领了这四块地方啊。哦好，那其中啊有两个是跟圣经里面的这个圣地关系特别密切的，圣地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巴勒斯坦啊、哦，所以跟他关系密切的是一个是什么？叙利亚对不对？北边的，还有南边的埃及对不对？
嗯，
在圣经里面，叙利亚被称为北方王啊、哦，埃及称为南方王啊、哦，这两个王跟他们关系密切，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王彼此打来打去啊、哦，那个。犹大帝呢就介于这两个之间、哦、所以他成为战场，他有的时候被南边统治，有的时候被北边统治，那他们到底 要偏谁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那时候在埃及呢有一座城市，这是亚历山大他所建立的叫亚历山泰、哦、那成为一座很大 很重要的一座城市，这里头有很多犹太人、哦、
嗯，
那犹太人人口呢远超过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哦好 ，OK， 那所以这个后来会有一些故事发生的啊，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先是被亚历山大统治之后呢，后来这个圣地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先被埃及统治啊，埃及的南方王啊，啊，
嗯，
南方王都叫做多利曼，多利曼头三个王啊，对于这个犹太人都很仁慈啊，
嗯。
哦、那时候他们比较那个，虽然他希望他们希腊化，但是这个措施都比较温和了。那时候犹太省的这个犹太人就人口就越来越多了，而且变得很富有啊、哦，商业发达。其中啊，多利买二世啊，他新建了亚历山泰的图书馆啊、哦。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犹太人来讲，他邀请了72个犹太的文士啊，把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圣经呢翻成希腊文。因为那时候希腊文已经成为这个啊普天下的一个通用的语言了啊，那很多住在刚刚说了住在这个亚历山泰那些犹太人呢、啊，他们根本读不懂希伯来文的圣经，所以呢他就啊找的人把这个翻成希腊文，叫做其实是译本，所以主耶稣那时候他们通用的旧约圣经呢就是这个其实是译本，
嗯，
好，其实译本在这个时间翻译成了，后来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叙利亚啊。叙利亚就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这个时候啊，巴勒斯坦已经分成五个省了。主耶稣那时候啊，就是这样子啊。那时候的有这几个省出现啊，有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啊，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啊，那名称，比利亚、特拉可尼啊，都是那个时候才有的啊。那但这个时候呢，也是巴勒斯坦那时候犹太人在两月当中啊最悲惨的时期啊。因为有一个王兴起啊，就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
嗯，
这个是被预表敌基督啊，哦，
嗯，
他呢，他是这个北边这个第八个君王啊，哦，他自称啊，伊皮法尼斯是神的显现的意思，就他以自己为这个宙斯的这个化身啊，不过人称他为伊皮曼尼斯，就是狂人的意思，所以他是一个疯子啊，
嗯
哦，他为了要彻底实施这个希腊化，所以对犹太人非常的残暴。他想要怎么消灭这个犹太的信仰，所以他掠夺了这个圣殿里面的财物，所以毁坏了耶路撒冷，啊，亵渎圣殿，在祭坛上面献猪打猪血，然后在殿里面呢为宙斯设立祭坛，废除在圣殿当中的礼拜跟长献的燔祭，这个后来以基督所会做的事情，啊，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禁止守节期，禁止受割礼，啊，你把小孩子做是吧行割礼的话呢都会处死，你死小孩子也死，焚烧旧约的经卷，哦，私藏这些圣经的人处死，那拒绝吃猪肉还有偶像祭物的人也处死，还用各种严刑 或者逼迫犹太人放弃信仰，这是对犹太人说非常大的一个熬炼。后来有那个有40000个犹太人被屠杀，40000个犹太人被卖作奴隶啊、哦，这个是那时候发生的事情。你看这个左边的是一个官啊，拿着一张纸条啊，说现在新的规定不准啊、哦，不准这个啊信奉这个犹太教啊、哦，这个犹太信仰。结果那个中间有抱着小 baby 那个就是给他行割礼啊、哦，结果那个小 baby 被处死，这个妈妈也被处死，地上有这个像个灰的这个啊。哦，这就是他们的这个经卷，经卷那个盒子啊，被烧掉啊、哦，然后呢，他们要去拜这个后面的偶像啊、哦，这个所以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熬炼。这里有一个人啊，留胡子的这个是叫做马他提亚，是一个祭司啊。这个呢，这个祭司啊，啊，已经快结束了，叫马他提亚，他就起义了、啊，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是一个摩丁城的一个老祭司啊，他因为拒绝向那个偶像献祭啊，啊，就挺身而出。那时候，人家说你德高望重啊，请你做个榜样啊，来给这个偶像献祭啊，他不肯。结果后来有一个犹太人啊，就要讨好那个官长啊，就让他跑上去献祭。结果这个马拉提亚一看气坏了哈、哦，就拿刀把这个人给杀了。结果给他杀了之后呢，这个马拉提亚有5个儿子。这5个儿子这时候就起来一波多而不休啊，把那些官员全杀了啊。然后那时候他们就逃难，躲到山里面去，就很多人就跟随他们了。结果这个后来就这个掀起这个马加比革命了啊。结果后来神就是与他们同在啊，啊，结果他们好几次以寡敌众啊，这个打败了那些要来围剿他们的人。刚开始他们死伤很重，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方安息日来打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抵抗的，因为他们知道安息日不能做事情的。后来呢，他们才规定说安息日可以起来自卫啊、哦。不然刚开始他们死伤非常惨重，但是在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时代啊，像这些人呢、啊，对于神的这个律法哈、哦，那样持那样一个绝对的态度啊、哦。所以后来啊，真的是这个是可歌可泣啊。他起义之后，这个时期叫做马加比时期，他们经过很多的努力啊，终于取得独立啊。独立之后，这个人有100年的时间是在2约之间，他们真正是能够独立自主的。在这个独立之后啊，他们这个家族啊，叫做哈斯摩尼家族啊，就成为终身的大祭司兼国家元首啊、哦。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这两块团体啊，在这个时候才正式的出现啊、哦。然后接下来，但是后来呢，可惜啊，到了后来他们这个家族啊，在这个权力这个争夺里面啊。这个吵吵闹闹哈，就以至于罗马的将军的庞培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然后这个马加比这个王朝就结束了啊，然后进到罗马被罗马统治啊、嗯，那罗马后来就封这个西律啊做犹大王啊，做犹大王，然后一直到主耶稣降生，